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从网上看到一位英国男子恶搞的行销手段，让人哭笑不得。一件件成功愚弄人的事件引人省思，不禁怀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乌巴这位年轻男子常常帮餐馆写些假评论，放上网来赚取外快，所以他推断餐厅的排名前后可能与食物没有关系，乃是与网上的评论好坏有关系。为了证明网络造假的威力无远弗届，他突发奇想，创立了一家虚假餐厅，名字叫做杜尔维治小屋，看看只靠着伪造吹嘘的评论，是不是真的也可以让他成为网红餐厅。结果他居然只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这家根本不存在的餐厅从18000多家餐厅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排行榜第一名的网红餐厅。想要定位用餐的人多不胜数，甚至还有从外国想要慕名而来的食客，因为夸赞杜尔维治小屋多么棒，多么难以言喻美好的评论多得让人不忍错过。网上没有餐厅地址，只接受预约，但是只要打电话来，通通以预约已经满了为理由搪塞过去。可见乌巴和一群朋友在网上迷惑人心的谎言大大奏效了。更存心捉弄人的是，网上秀出来诱人甜点的图片，竟然是洗厕所用的产品洁厕灵，加些蜂蜜、欧芹、颜料拍出来的。招牌菜嫩香猪腿，则是乌巴自己的脚后跟盖上荷包蛋，再撒些香料哄人的。菜单多是一些让人捉摸不定的名称，像是沉思、舒适、欲望等等，充满神秘的梦幻色彩。乌巴的虚假餐厅实验证明，网上宣传的威力实在是神通广大，轻易的就引人上当受骗。只是乌巴知道纸包不住火，半年以后自行结束这么一个闹剧。于是这位营销鬼才再换个方法恶作剧，这次靠着他伶牙俐嘴的吹捧花招，成功的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摊品牌乔治帕瓦尼牛仔裤推上了巴黎时装界的国际舞台，3天内一跃成为一线大牌，各大秀场及展览邀请爆满了乌巴的邮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的确越来越让人难以辨明真假，对错界限模糊不清，道德标准随着时代变更让人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假若真实真亦假，当世界真假不分的时候，美与善也将不复存在，必定走向沉沦。所以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乃是维护美好世界的必要，更是当务之急。您心中的真理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找到了真理，就是找到了生命之道。您可知道有一本书到今天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言， 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考验，依旧是千千万万人常常研读，从中求得人生智慧的书。这本书就是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放诸四海皆标准，值得世世代代人人研读并遵行的圣经。圣经乃是创造我们的天父赐给他宝贝儿女的人生指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愿您也愿意早日来寻求认识耶稣基督。我是舒美，祝福您找到真理，获得生命之道。
许多人寻找真理，但是通常人们都认为真理是相对的，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所谓真理，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况而定，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势，就有不同的看法，个人照自己的良心行事罢了。这种看情况决定的态度，让人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因为各凭良心嘛。所以有些人一面指天发誓，一面又知道自己不可能遵守誓言，一方面他们好像很认真地持守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为达到目的又不择手段。他们说这是中间的保留地带，没有所谓的是非对错之分。如果您很认真地寻找真理，您就会发现除了圣经以外没有真理。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没有犹豫，也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他只是简单明确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真理，作为上帝的儿子，他拥有权柄和能力传讲上帝的话。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句句都是真的，因为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耶稣的道路就是真理之路，人也许会欺骗我们，耶稣绝不会说谎，耶稣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约翰福音8章31节，耶稣对那些相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32节接着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这段对话里，耶稣不只是说理性上的真理，他讲到一个事实，就是他自己是真理。我们如果认识他，就必认识什么是真理，并且从一切的罪与毁灭里释放出来，得到完全的自由。很多人都在寻求真理，但如果我们真心要寻求真理，我们就不能否认真理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就是根本的真理。寻求耶稣，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是真理，它是最美好的，也是永不改变的。您准备好得着这个真理吗？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 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对自己的被捕和被鞭打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他来世上就是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偿还人类罪恶的牺牲品。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看到耶稣单独被审讯，夹在无情的官府和疯狂的宗教领袖之间。
清晨，一群圣殿守卫推着耶稣匆匆忙忙地穿过耶路撒冷狭窄冷清的街道，走向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府地。
走。
比拉多曾在十字架上钉死过上千人，他对犹太人毫无怜悯之心。
你们一清早到这儿来有何请求？
我们捉住这个人，诱惑我们的人民。
他在殿堂集市上引起了一场骚乱。
怎样惩罚他呢？
并罚他定罪。
除非社会治安被破坏，罗马官员对犹太人的宗教争论本是毫无兴趣的。
我看没有理由判他有罪，没有理由。
我们认为他有罪。他告诉人民不要向该撒纳税，并说自己是弥赛亚，是王。
比拉多注意到犹太人控告耶稣的可能是叛国罪，而且会威胁到他的地位。
王？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这是你说的。
他先是在加利利，现在他到这里来了。
在加利利？这个人是加利利人吗？既然如此，就让西律处理他吧。西律还在耶路撒冷吧？带他去见西律。
遵命。
耶稣又被控告他的人拥挤着走过耶路撒冷的街道，带到西律的王宫。
你说你是谁？你的门徒是谁？人们说你会行神迹，你给我行点什么？
耶稣没有说话，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官员和祭司们却收不住嘴了。
老爷，他在服侍所有的人，他管自己叫王。
王？
希律开始嘲弄耶稣，他命令士兵鞭打耶稣。在鞭打以前，守卫先戏弄他，给他穿上紫色的袍。
这是王穿的披风。看哪。
陛下，
希律转身对士兵说，
狠狠地揍他，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他住在他管辖的地方。
守卫和宗教领袖又把耶稣带回比拉多的府上。那时一大群人早已在那里聚集等候了，军人们、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们，还有很多其他人都聚集在比拉多的审判台前。但是比拉多还是不愿意判耶稣有罪。
这个人没有干什么应当把他处死的事，因此我将命令鞭打他一顿，然后放他走人。
每逢这个节日，你有义务释放一个囚犯给我们。
请释放。
按照当时的传统，罗马政府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会释放一个死囚。
囚犯给我们。
请释放巴拉巴。
对，释放巴拉巴。
除掉这个人。
那杀耶稣，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杀耶稣。你用鞭子抽他。
比拉多，你还等什么？
尽管守卫疯狂地鞭打耶稣，但仍然不能消除民众的怒气。
比拉多，你还等什么？
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旁观者中有些是耶稣的跟随者，但在愤怒的人群中，他们什么也不能做。
你们为什么这样折磨他？
他是耶稣！
放开他，他是米塞亚。
他什么坏事也没做。
把他拉起来。
比拉多怕引起犹太人的暴动，终于同意处死耶稣，把他钉在木头做的十字架上。在群众的压力下，比拉多释放的是杀人犯巴拉巴。他在做出钉死耶稣的判决时宣告，流这人的血不归在他身上。
是的，他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和我们的子子孙孙。
罗马兵丁已经准备好执行命令。
陛下，你要拯救我们吗？你要拯救我们吗？
为我们行一个神迹吧。
来吧来吧，快把这事给解决了。
遵命。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当我收到这封简报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哈利路亚了，因为我知道神回应了我的祷告。
听众朋友，依靠神是基督徒基本的生活态度，从一般例行性的事物到面对特别的挑战，基督徒都会借着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与帮助，依靠神来处理每一件事情。下面我们来听一个真实的故事。肖女士在家里碰到了一个特别的挑战，我们来看看她如何靠着神圆满地处理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二月份，我发现我们老公的衣橱里面有一个信封袋，里面放了一些我认为是应当丢掉的东西，但是他却把它当宝贝藏在那边。我也不敢跟他提说我偷看了他的东西，但是我却开始为他祷告，为这个当灭之物祷告。我每天就为他祷告，可是一直到五月初没有任何的变动，也没有任何的迹象他要把它处理掉的。我心里就在想说，我要开始帮他一点忙。因为我后来又发现在电脑上面也有许多的这些照片，我就决定把电脑上的这些照片，我不喜欢的这些照片全部把它清除掉。我心里想说，我是在洁净我的家。就后来没有想到，我们老公很快就发现我把他这些照片全部清除掉，他后来就非常的生气。更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他自己的电脑上面还有一套更完整的，他不但把这些全部重新输入回来，而且还把这些照片全部输入在小的磁碟上，变成了六大片，又放在他的信封里面，而且还跟我大吵一架，他非常生我的气。哎呀，我就觉得很委屈，我给神说，神啊，我在洁净我的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后来神告诉我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他没有叫我做任何事情，是我自己自作主张。哎，结果后来我真的也学习到要等候神，结果我就安静等候神，因为我发觉我自己做，按我的那种方式做，反而惹出更大的祸来，所以我现在真的就乖乖的等候神，我就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有一天，大概在一个月以后，我就收到了从加州寄来的一封 newsletter， 就是一个教会寄来的一封简报，那上面正好它的标题就是当灭之物。哇，你知不知道当我收到这封简报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哈利路亚了，因为我知道神回应了我的祷告。我就把这一封简报把它叠得很好，把这个当灭之物叠到最外面，我就把它放到厕所里面。我心里想，我不要跟我先生讲什么，他自己上厕所的时候说不定就会看到。结果我也没有张声，几天以后我就发现，哎，我这个叠的东西真的是被翻过了耶，而且还看到最后面去了。我心里想啊，我的老公看过了。这篇当灭之物写的就是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去攻击埃城，然后结果他们大败，然后约书亚就非常的难过，神是告诉他们，因为他们中间有亚干犯了罪，他拿了那些当灭之物，结果连带的亚干的太太、孩子、奴婢，还有他所有的牛羊全部都被消灭掉了。我们老公看了这个以后，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的反应，但是感谢神，在几天以后，我就发现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他都没有告诉我，是我去丢垃圾的时候看，咦，里面怎么有一个录音带，咦，里面又怎么有这么多照片。我真的是感谢神，真的是神做事有他的时候。你看，像我自作主张做出来的，反而给自己惹了更大的麻烦。若不是神自己做事，你看我们做事会把事情越做越糟。感谢神。
听众朋友，如果您是肖女士，您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希望肖女士的经历能够鼓励您开始依靠神的生活态度。刚才肖女士提到在家里看到了当灭之物，不知道您是不是好奇，当灭之物是什么？这个名词是从圣经的约书亚记里出来的。那时候神明明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拿迦南人的东西，但是有一个名叫亚干的人，因为贪心，从战败的迦南人遗物中偷偷地拿了衣服、金银等三件东西。这个罪孽使得以色列人战败，连累了全体以色列人的士气。以色列人问神说，战败是什么原因？神告诉以色列人，是他们当中有人拿了当灭之物的缘故。这就是当灭之物的典故。刚才肖女士引用了当灭之物这个名词，并不是说她家里有衣服、金银这三件东西，而是把这个名词应用在神不喜欢的事物上面。那么今天神不喜欢什么东西呢？包括了会引诱人离开神的东西，比方说偶像、假神和时下流行的算命、通灵这些似是而非的民间信仰，无神论思想，以及用谎言诋毁耶稣基督的言论出版品。神不喜欢的东西还包括了会造成家庭破裂、人与人之间纷争和残害身体健康的东西，比方说像影响夫妻关系的色情影像书刊、暴力凶器、充满仇恨思想的出版品、赌博敛财器具和毒品等等。这些东西对个人、对家庭、社会都会造成伤害。肖女士信仰耶稣基督，所以当她在家里看到有危害她家人和睦、身心健康与幸福的东西，就用圣经里的一件史实中的名词来称呼她所看到的东西。听众朋友，在您的家里，您是否也看到会危害您家人身心健康、和睦以及幸福的东西呢？但愿您也依靠上帝，除掉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东西，保护您的家。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请问您一个问题，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住在古代，你敢向皇帝说，陛下啊，草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样，你有没有胆量向皇帝啊或国王讲这样的话呢？我希望你能够啊跟我一样。公元后大约60年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名叫保罗，他向一位罗马帝国的代表者，也就是以色列国的王亚基帕，说了类似的话。保罗是因为他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被逮捕，亚基帕王叫保罗为他自己做辩护，保罗没有请求王释放他，没有请他可怜他或给他吃一些比较好吃的饭菜，没有，保罗只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最后保罗向王问道，他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劝一劝就能说服我做基督徒了吗？保罗说，无论少劝或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单是你一个人，也就是今天所有听我说话的人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有这些铁链。亚基帕王没有否认保罗所说的话，他没有说他不相信先知的话，他没有拒绝耶稣为救世主，但是亚基帕王找出借口让他推辞，让他不接受保罗的话，让他不成为基督徒。亚基帕王让他的心刚硬而不被感化过来。亚基帕王的反应有一点讽刺，我觉得他说，保罗，你想稍微劝一劝就能说服我做基督徒了吗？保罗的回答很实在，很诚实，很严肃。他说，无论少劝或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也就是今天所有听我说话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只是不要有这些铁链。保罗不可怜自己，他反而可怜亚基帕王。保罗双手带着铁链，但是他的心灵开放了，自由了。亚基帕王住在皇宫里，他要什么就得什么，他的愿望是别人的命令，但是他被他的环境逮捕，他的脑袋有铁链，使得他没有胆量说，我相信神，我想要成为基督徒。亚基帕王只能讲一个借口，小看保罗的话而说，你想稍微劝一劝就能说服我做基督徒了吗？朋友，请您不要跟亚基帕王一样，请您看重保罗的话，无论少劝或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也就是今天所有听我说话的人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有这些铁链。朋友，请问您被您的环境逮捕吗？您可以得到释放，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小鬼当家》，电影中的小男孩因为父母不在，整个家成为他的天下，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很多家庭父母每天都在，却仿佛是孩子当家，不是父母想退位，而是管不动孩子，怎么办呢？这是接下来我想要跟您谈一谈的。有一回我到朋友家吃饭，他念初中的孩子不出来，整个晚上都黏在电脑前面玩游戏。朋友摇摇头说，没办法，怎么讲都不听，如果强制关机，儿子就像是发疯似的反抗。为了避免老是对立，朋友只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他去。还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才五六岁，每一次不愿意合作的时候就扯开喉咙尖叫，要他收玩具他尖叫，不让他吃糖他尖叫，叫得左邻右舍都听见，妈妈只好举手投降。家里出现小霸王，父母真的就只能委曲求全，在让步中求安宁吗？心理咨商师希拉里·梅纳女士说，没有那么绝望。首先，父母要为自己做好心理建设。您是大人，他是小孩，您懂得比他多，您的判断比他准确。当父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是为孩子好，就要坚持。孩子一定会想办法抗拒，再顽强再激烈，父母都不要怕。梅娜女士说，其实孩子抗争的策略不出几种，父母心里有个底，就可以从容的应战。孩子的策略第一个是哀求，求求你就让我好不好，拜托拜托， please please。 孩子会先来软的，接下来孩子可能会跟父母讨价还价，今天让我多看半个钟头，我明天就不看了，再给我十分钟，我马上就关机。如果父母不答应，年纪小的孩子可能会开始掉眼泪，用哭声来软化您的心，或是打垮您的心墙。如果眼泪攻势不奏效，孩子会失去跟您磨的耐性，就开始来硬的了。他会发脾气，摔门摔东西，或是撒野哭嚎。如果这招还不奏效，孩子可能会变得固执强硬，彻底拒绝您要求他做的，还可能会心一狠，就像是您仿佛不存在似的，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管是哪一招，孩子都是在挑战父母的领导地位，看是您听他的还是他听您的。父母的对策其实很简单，梅娜女士建议就是站稳立场，不管孩子的攻势有多吓人，都温和冷静地拒绝，然后重复家里的规定。当孩子只是哀求跟讨价还价的时候，父母要说不，不是很难。但是当孩子开始发脾气，对父母大吼大叫，或是撒野胡闹的时候，父母的挑战就来了。这时候父母的火气很容易被挑起来，孩子说的话会很伤您的心，而且他怎么老是不听话呢？您心里很懊恼，不由自主的就会提高音量，想再多吼几句他也许就会合作了，于是跟孩子对吵，他大声您比他还大声，他凶您比他更凶。父母的怒气有火上加油的作用，会带出孩子更大的怒气， 而且当孩子觉得您也情绪失控的时候，不但是嘴巴上，他心里也会失去对您的敬重，可能还会对您有一点失望。这个时候，嘲笑、讥讽、批评、辱骂、威胁，再严厉狠毒的言辞，只会撕裂您跟孩子的关系，无助于改变他的行为。梅娜女士建议，当孩子大哭大叫，甚至躺在地上撒野的时候，您平静地对他说，哭完了你就可以离开这里，然后就走开，不管他哭叫得多厉害都不要理会。他情绪平息下来之后，您也不用多说，就是冷静地向他再一次重复您的规定。当孩子把您当隐形人，态度极度强硬的时候，您仍然要坚持您的规定，他坚决，您要比他更坚决。这时候，您要用后果来导正他的行为，让孩子从违规之后他必须付出的代价里面来思考他的行为，主动愿意做调整，然后选择改变。当父母跟孩子陷入角力战的时候，梅娜女士强调，父母一定要赢，不是在态度的凶狠或是手段的辛辣上赢，而是在坚持上赢。孩子顽强，您比他更顽强，您是大人，总是在应对的方法上可以比他略胜一筹，就是要花点心思。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孩子知道，父母是一家之主，只有在他愿意尊重顺服您的领导的时候，您才能够帮助他保护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父母一定要保持温和冷静，这非常的困难，却是父母能够掌控大局的关键。听众朋友，您家里有小霸王吗？不要怕他态度有多倔强，行为有多激烈，稳住阵脚，冷静面对，小霸王将来会感谢您现在的坚持。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刘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 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间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大子，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那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得到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 我们应该在听到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马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以后，我非常享受这个职分，并且发现这真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不仅越来越有挑战性，而且收获也越来越丰富。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比家庭更有价值了。那种价值感不是金钱所能赚取的，也不是社会地位所能取代的，更不是成就感所能满足的。当然了，最要感谢的是老公的全力支持，我才能够成为无忧无虑的快乐妈妈。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将我的体会所学习到的真理传递于下一代。教导孩子的时候，如果清楚地给他真理，他便很容易受教。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不随着时空、环境、文化而改变而改变的一些道理。例如，当电视上出现打打杀杀的画面时，我就问女儿说，你觉得这样打架是对的吗？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他就会知道打架、吵架、杀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不可杀人。所以当小朋友玩枪的时候，他就会走开；当小朋友看一些打打杀杀的电视的时候，他也会走开，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对的。当我一方面教导孩子真理的时候，自己也要行真理。耶稣诠释不可杀人的时候，将怨恨、骂人、对人生气都包括进去了。想想我自己，如果发脾气骂人，早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 孩子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的坏习惯。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不可杀人的真正含义之后，我就会让女儿明白，我们发脾气骂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帝认罪，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也彼此的饶恕。由于我常常的借着圣经中的真理教导女儿，所以她的性格非常的大方，常常的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发夹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当其他的朋友很伤心的哭，她会格外的怜恤他们。当一群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高兴，她会将害羞的新朋友带来一起玩。而别人得罪她的时候，我一说耶稣原谅我们的过失，而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本来很生气的她就会主动的与人和好，表达友爱，甚至去拥抱那个得罪他的人。当他从其他的朋友身上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就会引导他来认识这个小朋友身上哪些部分是上帝喜欢的，哪些习惯是上帝不喜欢的，要他学习别人的优点，并且帮助别人来学习他的优点，他就很快的能够分辨好坏了。当我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的口是要赞美神、赞美人、说好听的话，于是他就不再说不好听的话。他顺服父母的心是源于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想到我正在塑造一个生命，好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打地基，建造梁柱，再砌上一块块的砖头。而圣经就是我们的地基，将儿女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非常坚固的，大水冲不坏，地震也摇不动。有了这样的根基，按着神创造它的特质为蓝图，再加上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Oh.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